欢迎收听越来越快乐 Hikers High， 这是一个有关登山、健行与生活分享的线上广播。我是 Ariel。
嗨嗨，我是主持人阿布。Hikers High 越来越快乐，相当适合登山经验零的新手收听。老鸟在这边也可以听到关于山难议题、靠背山友与向导检定的心得分享。
我们的主题很多元、很生活化，希望能以最轻松的方式陪你度过没有办法登山的日子。让我们在山下跟大家一起越来越快乐。Hello， 大家早安！现在的时间呢是1月17号的早上9点。
今天为什么要特别的报日期啊？
因为我们要讲一个振奋人心的新闻。
OK，
那我们赶紧来说一个昨天的最新进度，人类冬季的创举，你有看到吗？
这是新闻吗？
对啊，
创举什么创举？
尼泊尔10名登山者攻顶 K2， 人类史上第一次成功攻顶 K2。
诶， K2 不是早就有人攻顶了吗？
是10名尼泊尔登山者在16日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钟左右顺利登上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 K2 峰，这是人类首次在冬季登顶。
哦，冬季啊，哦，我想说奇怪， K2 不是还蛮多顶尖的登山者已经有攻克过了，所以你说的是冬季冬天。
没错，然后根据外媒的报道啊，是传奇登山家雪巴还有普甲。
雪巴是人还是
人名？人名，他的人名
就叫雪巴。
对对对对对，
哇，这个都叫雪巴人，那一定强。
然后还有其他的尼泊尔雪巴人登山者，在今天应该是说16号的下午17点左右登顶，登上了 K2 8611公尺的山顶。
嗯，
那其中呢，雪巴还是在无额外氧气设备的支持下冬跟登顶的哦。
哦，他没有背氧气瓶，直接靠自己的肺。
没错。
OK。
他在登顶前，他曾经表示，此次登顶会让尼泊尔及尼泊尔的登山界感到骄傲。
真的，诶，这超猛的，
真的非常强啊。
嗯。
所以说，其实在台湾的那个登山的群组里面已经被疯狂转贴，然后我就有看到他们的留言栏，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直跟他们恭喜，然后为他们感到骄傲，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平安下山。然后我今天早上看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回到基地营了。
通常挑战这种 K2 啊，或者是洛子峰啊，这种高难度的山，其实攻顶只是行程的一半，很多的时候意外是发生在下山的时候。
嗯哼，
嗯，那之前我们台湾有一个顶尖的登山家叫做李小石，他在2013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就是他在挑战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的时候，他有顺利的攻顶，但是在回程的路上就不幸罹难。所以我觉得他，你刚提到那个新闻，哇，他没有背氧气瓶，单纯靠自己的力量就爬上去，回程十个人都可以顺利平安下撤，那就真的是一个完美的据点。
对啊，海拔为8611米的乔戈里峰，虽然高度它是没有到珠穆朗玛峰啊，但是它的攀登难度还有危险程度其实是远高于珠穆朗玛峰的。
嗯哼，
据说，所以说它其实是有杀人峰之称。
对，
根据最近一段时间的统计啊，该峰的登山者死亡率大约在 25%。 这一次呢，这十位登山者来自尼泊尔三支不同的登山队伍呢，能够在无额外氧气设备的支持下成功登顶，真的很值得尼泊尔跟尼泊尔的登山界感到骄傲。其实我觉得全人类也会觉得很骄傲啦。
嗯哼，
嗯，而且很振奋人心。
诶，你有玩过桌游吗？那桌上游戏其实有一款就叫做 K2 的桌游。
哦，我不知道耶。
对，那我曾经玩过。
嗯哼，
这个 K2 的桌游就是比看谁可以最快攻顶，然后它的那个整个桌游就是仿照 K2 的地形。 K2 我记得有两段还是三段特别困难的地方。
嗯，
对，那因为我本身还蛮爱玩桌游的，到时候我会把这个桌游的图片跟连结放在我们的粉丝页。
你有那个游戏吗？
我的朋友有，
下次借来玩啊，大家一起爬山了之后，或者是检讨会的时候就可以玩。
OK， 那新爸，如果你有听我节目的话，如果 K2 这款桌游你还没有卖掉，那我再过去跟你借。
OK，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咯。虽然说我没有去 K2， 但是我在1月8号跟9号的时候去了一座小百岳。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会去小百岳？
你爬山就爬山，为什么还要问为什么？
因为呢，其实1月8号、9号、10号，我们本来是要走碧阳纵走的。
哦。
虽然说我不知道播出的时间是几月几号，但是呢，其实在1月8号、9号、10号的时候，那时候爆炸冷，全台湾都在下雪。
对，就是什么合欢山啊、玉山啊，就是有霸王级寒流啦。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本来已经心心念念安排的碧阳纵走，就因为这样，然后那个路上都结冰，然后那个布农协作啊，他就打电话给我们说请我们取消。
哦，你们有请协作？
有，我们是有请协作在登山口帮我们。
虽然没有成型，那当初的价码一天大概是多少钱啊？还记得吗？
好像七八千块吧，但是我们是一队五个人，好像大家 share。
哦，就是一天七八千，然后有五个人去均分。
对。
哦，那还 OK， 对。
嗯，好像还 OK。然后呢，我们就只好取消行程，但是呢，我们又觉得假都请了，
嗯，
那就出发啊，先出发再说啊。而且大家早上都集合了，因为他打电话来是临时取消，跟我们取消，因为是那个可能是林务局通知协作，他们说不准他们上来，就是整个他是叫做预防性关闭嘛，
嗯，
对，因为他可能觉得路面即将结冰或怎么样，所以他就不让大家上去了。所以说其实那个通知是很临时的，那我们大家都已经在台北集合了，所以我们就决定，好吧，那就下去欢乐啊，还是就往南部走。
了解。所以后来你们决定爬什么山？
我们后来决定呢去中部的一个大横平山。
你们为什么会选择爬这个山啊？是因为它是地形很特殊吗？还是你们大家都没有爬过？
其实它真的还好耶。大横平山呢，它是位于台中跟南投的交界，然后因为它本来就是我们碧阳纵走的备案，应该是这样讲。
哦，哇，你们如果当时不能爬碧阳，还有备案就对了。
没错，就是我们领队安排的啦。我自己没有安排，但是我们的领队就很尽责，他其实已经默默的安排了。要是碧阳走不成，他还是会带大家去玩。
欸，那他很细心欸，我觉得我之前都没有这个 Plan B， 就是取消就取消啊，然后就对没有 Plan B。那我觉得他蛮细心的。
对啊，所以说他其实默默的自己口袋名单已经安排了几个备案，所以说我们当时取消的时候，我们还是决定出发，然后决定到了南投，再看看实际上状况如何。
嗯，那大横平山有什么特色吗？或者是它高度有多高？可以介绍一下吗？
好，大横平山呢，它的里程啊，单程大概是 4.4 公里。那它比较没有办法走一个 O 型，所以说就是要单趟往返，总里程数会变成 8.8 公里这样子。
嗯，
那它的海拔高度呢，是从905到1206公尺，所以说它的高度落差是大概301公尺。在登顶之后呢，会有一个二等三角点，编号是1119。在这个往返的途中呢，总共大概费时会是5个小时左右。
嗯，
当然每个人的脚程就不同啦。那这个大横平山呢，它跟三义的火焰山，就是苗栗三义的火焰山，还有六龟的18罗汉山，并称为台湾三大火焰山地形。
火焰山地形
，OK， 火焰山地形。
哎，三义的火焰山，你有去过吗？
有，我有去过。
哇，天！
就算忘记什么时候去了，我还是记得他那个长相。
哦，之前那边有摔死人，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整个崩，就是要拍照，然后整个崩塌。
嗯，
对。这边提醒一下听众，就是火焰山的地形可能地质比较稍微脆弱一些，那在自拍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要太往悬崖边拍，就是他如果有架设栏杆，就在栏杆内拍就好了。
嗯，
那你们爬这大横平山，你有觉得地形是光秃秃的，还是说上面还其实很多植物？
其实哦，以前呢，这个大横平山呢，它被归类为魔王级的小百岳，因为它上面呢会有很多那个刺藤，
所以它的魔王的由来是因为很多刺藤的关系。
没错没错，但是呢，我们上去的时候啊，没想到路超级好走。
可能是有人用那个电锯把那些刺人都锯掉了吧？
不是电锯啦，应该是真的有钱人去砍，就是披荆斩棘。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
砍，应该不是电锯啦。
有啊，有那种园艺用噔噔噔那种的。
可能不是用电锯，它可能是人工用手砍。
可是用砍的会砍很久欸，而且砍完它还是会长出来啊。
哦，这我就不是很确定，但没关系啦。总之呢，它现在其实是超级好走，所以根本就跟魔王无关。
Okay.
而且因为老实讲，我是下山之后才去仔细查这个大横平山的资料。
嗯，
这个横啊，就是那个横竖的横，然后平就是屏东的平。
嗯，
好，那我是下山之后去查了这个资料之后才发现哦，原来这座山以前算是魔王级，但是我这次去真的完全就是非常的好走，然后路径相当清晰，也没有岔路，所以你只要登山口对了，登山口人家有绑布条，
嗯，
所以你只要登山口对了，基本上就不太会迷路。
嗯哼，
对，那当然路线上会有一些需要攀爬的拉绳，在上零线之后呢，其实也不是很好走啦，但是因为沿途呢它都是有树啊有遮蔽，所以走起来是相当舒服。
路还算明显吗？
路非常明显。
OK。
对。
那你们在去的途中有遇到其他山友吗？
完全没有，就包山啦。
哇，这么好哦。
对，我们就是只专走包山行程，真的一个人都没遇到。然后我们就是车子开到接近登山口，然后我们就开始爬，然后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人。只不过很可惜的是因为天气不好的关系，
嗯，
对，虽然说我们还是去了，但是因为就是强烈冷气团，而且是湿冷嘛，所以说我回来看到其他山友拍的照片都非常漂亮，可是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云雾缭绕。
哦，其实没关系啦，就是爬山就是这样子，有大景是额外加分，只要平安下山那都是100分。对，
对啊，
有大景，然后譬如说大家聊得很开心，那就是额外加20分，对，这是额外的部分。
对啦，就像你讲的，其实一路上大家聊天什么干嘛的，其实也是相当欢乐，所以我觉得也很棒。
嗯哼 ，OK， 那我有看到你 PO 的那个照片，就是它其实上面是有三角点的。
对，
那它的三角点，我看好像其实是被一群树木所包围，就是让我蛮讶异的，因为感觉百岳等级的高山，它的三角点周遭是不太会有树木。
没有，可是它是小百岳啊，你知道什么是小百岳吗？
小百岳应该就比百岳矮一些的山叫小百岳吧。
哪是
啊，不是吗？
还很多。
很多，
你看我刚刚说的大概它只有1000公尺左右嘛。
啊，
那我这边就先跟大家小科普一下，虽然说大家口中常常说到小百岳小百岳，
嗯，
那其实小百岳呢它的难易程度啊算是焦山当中难易程度较低的。
啊，小百岳比焦山更好爬。
应该是说小百岳就是焦山。
对。
但是它是属于焦山当中难易度还比较低的，然后风景又很棒的。
哦，所以它是以风景为导向。
嗯，也不算是风景为导向啦，基本上它是行政院体育委员会，它在民国92年的时候为了推广全民登山运动。
嗯。
所以说呢它就以台湾的各县市近郊山区为标的。然后就规划出100座比较有特色然后又比较有代表性的焦山。
嗯哼，
然后命名它为台湾小百岳。那其实主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推动台湾山林的运动风气，所以说其实是遍布台湾，只要你上网查小百岳，然后看你所在的县市，你就可以知道说诶，你那个地方有哪一些小百岳是可以去爬的。那原则上都已经是算是有蛮清楚的路径啦。
嗯，
那我自己是觉得大横平山已经算是真的算小百岳中比较难的，因为大部分的小百岳我觉得都还 OK。
嗯，
对，那台湾的小百岳海拔其实都没有很高，然后攀登起来也算是还就是不难啦，我是觉得是适合合家大小都一起去爬的，是老少咸宜的路线。
我这边看文案看到有一个额外的小知识，
嗯，
就是其实我们台湾有全国登山日。
对。
每一年的99重阳节之前的周六就是台湾的全国登山日。
嗯哼。
嗯。
所以在当天其实全国各县市啊都会有举办一些登山活动。那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会超级拜拜那种进香团的等级的超多人可能会一起去爬某一座山。类似这样子。
可是你有印象吗？就是到底这个99重阳节前一个周六，然后各县市有举办这种登山活动，你有印象吗？
我没有太去 follow， 但是而且我也不会参加，老实讲，因为我大部分爬山就是都自己的自主团小团，不会跟那么多人一起去塞车这样子。
好的。其实他排这个99重阳节前一周的周六是登山日，这个日其实排还蛮不错的。
怎么说？
就秋天呢、啊。秋天是一个适合爬山的日子、
哦、
因为夏天会有台风嘛，或者是夏天太热、那冬天又有点太冷，春天因为又容易有像现在这种阴雨绵绵的状况、所以秋天就是天气好，然后就也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所以他定这个日期我是觉得定还不错。
Anyway， 所以说呢我这次去登的这座小百岳也很推荐给大家， 其实我们当天的，其实应该说前一天的晚上，我们就住在南投的埔里，因为当天是临时决定的，所以我们本来是要住登山口嘛，碧阳的登山口，然后取消了，我们就立刻上阿勾达，就随便找了一间民宿，然后我们就找到一间那种独栋的民宿，然后我们五个人睡一个房间。
我以为你们五个人睡一栋啊？
没有没有，五个人睡一个房间，但是他那一个房间就有四张双人床。所以说其实可以容纳更多的人，然后才2000块，
五个人2000，哇，很便宜耶，五个人2000，一人400而已，
没错啊。然后我们就决定住两个晚上，所以很便宜，然后隔天出发又可以先去埔里市中心吃个当地的早餐，就大家都非常的，虽然说变成娱乐行程，但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那个民宿名称你要顺便帮他工商一下吗？还记得吗？
我忘了耶，反正一个非常低调的，有点民宅啦。
好，反正各位听众就是用 Agoda 然后去
随便找啊，超多的那
对，用价格去搜寻应该就找得到了。
对啊，所以说当天就可以直接杀下去，再继续找一个地方住，就可以继续你的行程。然后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像布农协作他们，还有隔天我们本来要住清境吧，那像他们都非常好配合，因为也知道是天气因素的关系，所以说都是免费能够让你延后。
哦，所以不是取消，所以你们之后还是会去爬碧阳洞走？
当然还是想去啊，不过虽然说是延后啦，但是他已经全额退费给我们，他就先退费给我们了，所以说基本上他可以取消，可以延后，也可以直接退费。
嗯，
对，不过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想去的行程，之后还是会去啊。
哦，那你们这次找的协作他们的单位名称叫什么？
布农啊，
就叫布农。
嗯，然后好像是阿青的吧。对，
布农阿青 OK， 好，那我们会再把这个关键字放在我们的文案里面，那各位听众有兴趣就可以看一下我们里面的文案。
然后啊，我这边就再说一下，因为这个大横平山就是我们 day 零，算是 day 零吗？
交通
第一天的那个行程嘛，就是我们第一天从台北开下去就直接去这个小百岳。
OK，
但是这样我们第二天还有一天啊，那我们第二天去了哪里呢？我们就去了卓社林道。
卓社林道，这个卓是哪一个卓啊？
卓别林的卓，然后社就是社会的社。对，那我们就去这个卓社林道，我们本来要去那边爬那边的一座大尖山，那也是一座蛮难的山哦。不过我们又有点衰的，又遇到呢，当天呢我们有看到一些伐木工人，他们在做人工林书伐作业。什么叫人工林书伐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疏林的概念啦，因为南投的这个林管处啊，他们为了配合现今的人工林永续发展，有一个生态性经营的概念啊，所以说如果说你那个人工林啊长得太茂密，反而它是不利于林木的生长，所以说它为了要促进这些林木生长啊，还有林木的健康度，它其实是要让这些树林的分配还有空间的配置更合理，不能让大家挤在一群的成长，这样反而大家的养分啊、阳光啊等等都不够。
我这边补充一下，这个疏林啊，就是让上面的树叶稍微松一点，因为如果说你都是很高大的树木，底下其实没有什么阳光，那就变成说它整个林相都是很单一的，就是每棵树都长很高。但疏林的话，把其中的部分的林给砍掉，让阳光可以洒得到地面，那这样的话地面上的一些灌木、矮木啊或者是什么的就长了起来，这样子的话整个森林从低、中、高都有不同的植物，
没错没错，
就可以让整个森林的生态或者是植物的多样性可以提高，这样子整个森林可以更健康。
对，然后因为像这样不一样的林木啊，就可以提供昆虫、鸟类、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所以说呢它也会促进生态系的多样性。
所以有时候必要的去砍伐，其实对，当然对被砍掉的树木是有点遗憾啊，可是
它砍掉还是可以做家具等等，还是会被运下山。
对对对对，那不要因为好像工人去伐木就说诶你们怎么在破坏森林啊，或者是看到公园有技师在修剪树木就说诶你们怎么在破坏这个树木，其实不是的，有时候适当的修剪是为了树木或整体森林的好。
没错，所以我们本来呢要去登那个南投大尖山的行程，也因为被挡在中间，我们就没办法开进去登山口，所以我们就遇到了这个伐木工人之后呢，我们就把车停在旁边，停着跟他们的车并排就对，然后我们就用走的走进去，才会变成走林道的行程。
哦，本来是可以开车的路段，你们就用走的。
对，我们就用走的，但是因为我们走进去登山口，再往大尖山爬，那一天就时间就用不够了。
对，
所以我们就只有走到那个良久部落。
良久部落现在还有人住吗？
没有，完全没有。他就是以前是也是一样有石板屋。那良久部落的良是良心的良，然后久就是长长久久的久。
好的，
那我们往那个良久部落走，里面哦，那一天也是完全都没有人，而且因为天气一样是非常冷啦。
你不是说那边没有人住了，那边没有人不是很正常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去那边玩啊。
哦，
对，就一样是包山，虽然说是林道，但是它还是算一座山嘛。
我觉得你当天就是1月8号9号那个时候寒流笼罩全台，会去爬山的应该就连我啦，我喜欢爬山的我都不想出门了。我觉得你要遇到人还蛮困难的。
应该说那一天大家都去追雪，山上超多人，只是说大家可能都是去看雪，那像我们这种真心去爬山的也许就少一点。
真心去爬山没有啦，反正我觉得都 OK 啦。对，我也有朋友问我说要不要去看雪，阿文、嗯、对，不过我就跟阿文回说哇，这种天气我宁愿睡觉，对，太冷了。那你们去林道有看到什么野生动物吗？
有，我们看到了蓝腹鹇。
蓝
腹鹇就是那个1000块上面的那一只，就是蓝腹鹇。
你确定哦？你没有讲错吗？
说错了，说错了，1000块上的是地质。
对
对对对，1000块上的是地质，然后我们看到的是蓝腹鹇。
好，这个蓝腹鹇呢，跟地质，你有什么分辨的好方法吗？
有，而且是在网络上查的三秒分辨地质与蓝腹鹇。
好，
有三个重要的点啦、啊、一个是说你要看它的脚是什么颜色。
嗯，
如果说呢它的脚是红色的话呢就是蓝腹鹇。
嗯哼，
那如果是黑色的话就是地质。
OK，
然后再看它的头上有没有一撮白白的毛，如果有的话呢就是蓝腹鹇、
uh-huh、
有毛的是蓝腹鹇，
白毛白毛，
然后没有的话就是地质。
嗯，
然后再看它的尾巴，看它的尾巴是有全白的羽毛，还是在尾巴当中呢有一些零星的白色横带纹。如果是全白的羽毛就是蓝腹鹇，然后如果有一些零星的白色横带纹就是地质。
嗯，那我懒人包一下。
好，
总之就是地质它的脚是红色的。
嗯，
然后呢它的头跟尾巴有全白的羽毛。
嗯哼，
所以只要记红脚白白，白头白尾，对。那地质的话就是黑脚，然后没有白毛，那尾巴的白毛就是零星的这样子。
对啊，两只其实都长得很漂亮，而且这两种鸟类都是全世界只有台湾有。
哦，真的吗？
你不知道？台湾特有种啊，你小时候生物没学，自然科学
没学。我知道蓝腹鹇是啦，地质也是吗？
地质就是。然后所以才会登上我们的1000元钞票啊。
哦、嗯、OK， 所以都是特有种、嗯、好的。
对，基本上我目前啊，我听很多山友讲就是蓝腹鹇出现的几率越来越高，所以常常在登山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看到蓝腹鹇。
嗯，我去登玉山的时候就有遇到，而且还有露营。对，
嗯，
就而且还蛮不怕人的，就觉得、
哦、对对对。
所以你这次遇到的是地质还是蓝腹鹇？
我这次遇到的是蓝腹鹇。然后呢因为他们现在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啊都是公的啦、
嗯、
公的才会有这么多的色彩。
哦、嗯、
那基本上母的它就是比较偏大地色系。
咖啡色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咖啡色。
好，那好像地质是比较濒临
绝种。对。
是地质还是蓝腹鹇？
地质，蓝腹鹇现在蛮多的。
OK， 好。所以地质目前是比较少见的啦。所以能看到的话是非常非常幸运了。
嗯，那地质的分布的区域大概是在海拔1800到3500公尺以下、
嗯、
有一些针叶林啊还有那个草原的混生地带，那比较喜欢浓雾，所以说呢它就有一个昵称是叫迷雾中的王者，这是地质的部分。
嗯哼，
那蓝腹鹇呢它是在海拔300到2500公尺以下的中低海拔的阔叶林或混生林、嗯，那他呢就有山林隐士之称。
不过我觉得现在也不太隐士了，就感觉好像大家都遇得到了。
对，现在他就蛮容易遇到，而且真的就像阿布讲的，他没有很怕人、
嗯、
所以说不过看到还是很兴奋啊。
诶，那说到这边，你在山上有遇到怎么让你印象深刻的野生动物吗？
山上的野生动物哦，
嗯，熊有遇过吗？
我在台湾没有遇过熊，但是我在加拿大有遇过熊。
就是 face to face 面对面这样遇过，
没有，就瞬间我在巴士上，然后他在我前面，然后就闪掉了。
这还蛮安全的，对。
嗯，你嘞？
我的话就我们去年六月爬的欧胜吧，
对，
遇到那个水路，大概距离我们10公尺、20公尺左右。
水路算是很稀奇吗？现在不是一天到晚都遇到水路？
可是这么大型的哺乳动物，我是第一次遇到。应该说，我还没有去爬过能高安东君。听说能高安东君还蛮容易近距离的接近到水路，
对
对，但我没有爬过，所以那是我第一次遇到这么大型的哺乳动物。
我们上次在黑森林不是遇到长鬃山羊？
哦，所以那是山羊，不是水路
啊？所以你是在讲那一次？
对对对对，
那是长鬃山羊啊！
哦，好，那个这边，
哎，你哥看到的那一只啊？
好。那我这边更正一下，我看到的是长鬃山羊。对，
哦，
那就期待之后有机会我去爬那个能高安东君的时候，可以就是见到真正的水鹿。
对啊，应该很容易见到很多水鹿。
嗯哼，
好，所以说呢 ，Ariel 的这两天碧阳纵走的行程就变成了小百岳还有着色林道。
嗯，
然后呢，这个着色林道上面呢，还有一个小惊喜，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三字三角点，就是那个
三字三角，什么叫三字三角点？
就是那个三角点上面写了一个山。
这个三角点有写个山，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欸，其实我不是很确定，欸，但是我只知道看到的时候，大家就说哦，有个三字三角点，然后我们就在想说，欸，那我们现在到底是登了哪一座山？
嗯，
结果不知道，欸，没有任何人做记录，欸。
哦，所以就是你们找到了一个
三角点，
没有名称的三角点。
没错，在林线上，在着色林道上面，然后接近良久部落。
好啊，那希望如果知道这个莫名无名的三角点的山友，我们会把照片贴在我们的 FB 粉丝页，再请厉害的大神们看到，可以给我们一个解答。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没有名字，所以我已经把他命名为小波山了。
在那边给他乱命名，好啊，
我已经命名了，所以那座山是属于 belong to me 这样子。
好，那希望如果说那个 Tony 大大写那个 Tony 人文笔记的 Tony 大有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如果知道这个三角点是什么名称，再麻烦帮我们解惑一下。对
，OK。今天呢，这个跟大家分享了 Ariel 的行程。那如果说大家以后去了中部玩，其实这两个地方都非常棒，而且人比较少。环境也很优美，天气好的时候更是视野辽阔，
嗯，
所以也很欢迎大家呢，就多开发一点新的地方，不管是跟我们分享或者是自己去尝试，都可以不要再走那些非常人挤人的路线。我觉得这种很好玩的郊山路线真的超棒的。
好，冬天我就去爬郊山，对，夏天我郊山太热，不过我相信啦，秋天或者是春秋冬这三季去爬郊山真的是挺不赖的，蚊虫也会比较少。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请按下订阅、分享。不喜欢的话，也请分享给讨厌的人来互相伤害。Anyway, 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我们讲的主题，请留言在越来越开朗的 FB 粉丝团。那就下次见咯，拜。